今天晚上呢，我就在这个地方呢，讲一点信息。那么明天晚上呢，跟后天晚上呢，我想我们来操练一下。那么这个操练一下呢，我已经给各位两个题目，一个题目呢就是可敬第一个百夫长，这是在路加第几章各位记得？第七章。那么你就把它查出来，它是可敬在那几点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就讲教会。这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就讲到这个安提亚教会，那么你就可以查出来安提亚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。那么明天晚上呢，我们就先看看这个可敬的百夫长。那么我就希望说，这个每一组呢，就明天把它每一组就十五个人，那么十五个人他又分作三组，每一个小组是五个人，那么五个人他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呢？那明天呢，我再略略就稍微提一下。那么以后呢，我们再来把它集中起来，把它集中起来呢。好像说，如果是有多少组，那么就提出来，我们那一组，我们所查出的这个可敬的这个百夫长是怎么样的可敬，那么那一组那一组，那么这样把它集中起来。有一次这个 Dick Healy 啊，就这里一个 Dick Healy， 他跟我说呢，他。这个 Billy Graham 的讲道怎么样讲道呢？ Billy Graham 的讲道呢，就是很多人给他材料，很多人给他材料，所以 Dick Healy 就给我说，他说好不好呢，你讲道呢，我们整个我们的机构，我们很多人给你材料。那个时候我还不大懂，不大懂，我没有接受这个 Dick Healy 的意见。那么我想这个这样休息让我们对这个读圣经能够有一点兴趣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想我在理论这上面给大家能够稍许明白一点的教会，好像我们知道说教会是样式这样，我们的侍奉的目标是怎么样一个目标。所以请大家你看两处圣经，一处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四节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四节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四节，十四节到十六节，十四到十六。翻开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同声一起念：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，来一起念。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肩头。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不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记在十字架上灭了烟头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于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再看前面一本书，加拉太书第三章，加拉太书第三章，第三章。第三章二十七跟二十八，二十七二十八，三章二七二八，来一起念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，就是基在基督了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人、自主的、贵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归一了。关于这个教会的这件东西啊，这个很圣经有很多的讲法，圣经讲到教会是城，讲到教会是殿，讲到教会是心腹，很多的很多的讲法，不知道多少讲法在讲讲法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在这个地方不讲教会是城，不讲教会是殿，不讲教会是身体，也不讲教会是家，也不讲教会是心腹。那么我要讲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在第十五节的里面，新人这两个字，新人，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新人。因为我想呢，很多人对家也常常看，身体的正常看，心部的也很常看。那么教会是新人这件事情，大概很比较少人注意到教会是新人。那么这是一处的圣经。那么另外一处的圣经呢，这是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跟二十八，二十七跟二十八。讲到我们受洗归入基督，就是披在基督，披在基督。 那么既然是披着基督，你要明白教会，你一定要明白基督。如果你不明白基督，你就不能够明白教会，因为教会是披戴基督，教会既然是披戴基督，那么按理基督是怎么样，那么教会应当是怎么样，因为我们把基督拿来披戴在身上，那么既然把基督披戴在身上，基督是如何，那么教会它应当是如何，应当是如何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在这里要给弟兄姊妹一个观念，这个观念呢就是说，耶稣啊来到世界的时候，他常常用自己用两个字，人子，人子。那么这个人子说是人，是人，好像说他是人子来，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人子来要寻找拯救这个世上的人。他说人子有赦罪的权柄。那么讲到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那么一直讲人，一直讲人这两个字。那么我们看这个人呢，今天对人的问题呢，我们在这里有广东人，有福建人，有浙江人，有四川人，有四川人，有男人，有女人，对吧？有老人，那么有小人，各种各样的人，各种各样的人。可是在这里呢，讲到耶稣基督是人子，那么这个人呢，跟你所想的人不一样，不一样。那么怎么样不一样呢？你看这个路加，他自己是希腊人，希腊人。这个希腊人呢，他很注重人，非常注重人。那么怎么样从希腊人，他非常注重人，好像说有一个英雄，那么他就给他立一个像。那么或者说有一个运动家，那么他也可以立一个像，或者一个哲学家，那么他也可以立一个像，立一个像。那么为什么他反而立一个像呢？因为希腊都在追求人上人，人上人。那么这个人是一个哲学家，那么在他们眼目里面他是人上人，或者他是运动家，那么他是一个人上人。所以路加福音书所注重的跟其他福音书的不大一样，不大。好像马太福音书所注重的这个耶稣，他是王；这个约翰福音书所注重的这个耶稣，他是神，他是神。那么马可福音书所注重的这个耶稣，他是奴仆。那么就是奴仆。那么路加福音书这本书所注重的耶稣是什么呢？他注重耶稣，他是一个人，是。他是一个人，这是路加福音书他所注重的跟其他的福音书不大一样。那么你看马太，他是一个回溯，他回溯到哪里呢？他回溯到亚伯拉罕，回溯到亚伯拉罕。那么路加福音书他一直回溯到就是说家谱了，因为整个四本福音书里面有两本家谱，一本是马太的家谱，一本是路加的家谱。那马太这一本家谱，他从回过头去看，一直回到原初去看，回到谁呢？那么就回到亚伯拉罕。马太是回到了亚伯拉罕。那么路加福音书呢，他一直回头去看，回到哪里呢？就回到亚当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两本福音书你拿来看一看，你就看见马太一直追查上去，就追查在亚伯拉罕。路加福音书呢，就一直追查上去，那么一直追查到这个亚当。那么这个有一点这个不一样。那么马太他追查到这个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是谁的祖宗？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宗，对吧？那么所以呢，就注重了耶稣基督是犹太人，所以就讲他犹太人。那么注重了耶稣基督，他是犹太人的王，犹太人。那么就是马太，他一直这样追溯上去呢，那么约翰福音书呢？约翰福音书他追溯上去，就是到创世以前。那么追溯到创世以前呢，你看这个他一开始就讲太初，就讲到太初。那么路加福音书就不一样，路加福音书呢他一直追溯上去呢，那么追溯到时就追溯到亚当，亚当。那么整个人类就从亚当来的，就从亚当来。那么既然整个人类就从亚当来，那么亚当就跟整个人类都有关系，跟整个人类人，那么通通有关系。那么这样呢，这个称人子，为什么称人子呢？就说他跟整个人类都有关系，耶稣跟整个人类有关系。那么既然呢，他是跟整个人类有关系，
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耶稣这个人，我们只能够给他讲他是怎样一个人呢？那么当然他不是犹太人，那么当然他也不是中国人，当然他也不是美国人，当然他也不是英国人。英国，那么既然这样讲呢，那么他跟整个人类有关系，那么他是什么人？那么今天只能够用一个名称，他就是一个宇宙人。他就是一个宇宙人。刚才在这个加拉太书的里面，加拉太书的里面，他说如果披在基督，你就不分是犹太人，不分是希利人；如果披在基督，你就不分是自主，就不分是为奴；如果你披在基督，你就不分是男，也不分是女，不分是男，不分是女。那么就是说，耶稣基督他不是属于犹太人，他也不是属于希利人，是希利人。那么耶稣基督他是属于什么呢？他是属于所有的人。那么耶稣基督他不属于这个主的阶级，他也不属于为奴的阶级。那么他是属于什么？他是属于各种的阶级，各种的阶级。那么所以耶稣呢，你要在这个地方注重他是什么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宇宙人，他是一个宇宙人。你如果从圣经里面去看，从圣经里面去看，他降生当时天使怎么报告的？天使报告他说，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人的生了救主。那么这位救主是关乎什么呢？是关乎万民，万民。那么既然关乎万民呢，就是不是关乎一族，是关乎各族，不是关乎一国，是关乎各国，是关乎各国。所以这个宇宙人呢，他不是关乎一个种族，他关乎任何个种族，他不是关乎一个国家，他是关乎任何一个国家。那么所以虽然说他是在犹太国降生，但是不能够说他就是犹太人，所以是限定在这个犹太国的里面，犹太国里面，就是说他呢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大，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大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要求说他是属于他们的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要求说他是属于他们，所以他不能够限定在一个国家之中，他也不能够限定在一等人之中。耶稣他不能限定，因为他既然是关乎万民，既然关乎万民，你不能够限定他是在犹太国内，你也不能够限定他是在一等人之内。一等，那么他属于什么？他属于任何一国，他也属于任何一等的人，各等各样的人。你看呢，这个证明呢，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力，好像今年中华民国多少呢？因为中华民国是70年，所以这是中华民国的国力。那么日本昭和，今年昭和到底50几年，我记不大起来了。那么这是日本的一个国力，这是日本的一个国力。但是耶稣基督是不是？今天整个世界有个公力，一共就1981，那1981耶稣基督降世。耶稣基督降生，所以神为说要来把他的预言做证明。那么今天世界上面很稀奇，就接受他的连力来作为世界的功，作为世界的功力。那么为什么接受他的连力作为世界的功力呢？因为要证明当时天使所报告这些话是真理，因为他是关乎万民，他不关乎一等民，他是关乎呢万，他是关乎万民。那么再有路加不但讲到不分犹太人不分希腊人，这个加拉太又讲到他是不分自主不分为奴，不分自主为奴。就是说他不能够陷在任何一个阶层的里面，任何一个阶层。你看从前这个社会有为奴的，有自主的，有自主的。有一次我去印度讲到，呢，有一天早晨我就听见对面，那么有一家人在哭。那么以后呢，我就问我这个住的那个家庭，我说这个家庭他们哭什么？又哭得很凄惨，因为他说他的儿子在邮政局做事，那么邮政局发现出来他们是贱民， 建是建宁，那么因为发现是建宁，所以邮政局就把它开革了，就把它开革了。那么所以在这个早代的时候呢，不但是印度有，其他世界很多国家都有，其他国家都有，就你生来就是建，就是建宁。所以呢，当时的主人呢，他们对建宁的一个虐待，好像这是天公地道。对建宁的虐待，好像这个法律、这个政府都没有办法能够去把它干涉，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，理所当然的事情。那么从前的建宁呢，建宁没有公民权的，甚至连公民权都没有，他们只有把它当作货物，那么在市场那个地方可以随便的叫卖，随便叫卖。可是耶稣基督他属于什么呢？他不属于任何一个阶层，任何一个阶层，他不属于高等的社会，他也不属于什么叫做低等的社会，不属于这个低等的社会。那么所以呢，他不属于这个，所以自主为奴，不分自主，不分为奴，他不属于这个自主这个阶级，他也不属于以这个为奴这个阶级，他不属于。那么不但是如此，他不属于什么呢？不在任何一个教育阶层，教育阶层，怎么说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教育阶层呢？你看他讲的话，受教育人听得懂，他讲的话，他不受教育的人也能够听得懂，他所讲的话受教育能够听得懂，就是尼哥底母，这是当时这个犹太人的先生，犹太先生，那么或者说他是一个教育家。那么或者说他是一个很有学问，那么他所讲的那个他尼哥底母可听得懂。那么还有呢，还有他所讲的呢，你在这里看呢，当时他对加利利渔夫，听说罗马的官长把这个使徒们逮捕了，可是就问他们说，把手伸出来看一看，他们把手伸出给罗马官府看一看，罗马官府就把他放。为什么把他放？因为他们看他拉网，所以这个手是粗的，所以他们就他们这些是粗人，是粗人能够懂得什么呢？是不是？可是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把神的道传给这些人，这些人也听得懂，这些也听得懂。昨天晚上我在这个 LA。我跟这个弟兄，跟这个余姐妹，还有跟肖姐妹，他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，昨天晚上我们在他家里，那么有一个聚集，那么有一个聚集呢，那么就他们就在谈到一件事，谈到一件事，谈到一件什么事呢？就是现在所讲的道，要看对象，怎么样看对象呢？如果是有学问的，那么就用学问这一方面来讲；如果是没有学问的，那么就从这个没有学问来讲。就是，他们就很不以为然，他们很不以为然呢，因为当时耶稣基督他所讲的道呢，那么都是一样的，对有学问的是这样，他听得懂；对没有学问一样，他也是听得懂，也照样他也是能够听得懂。那么所以啊，他不限在任何一个教育阶层，不但不限于这个阶级的阶层，也不限于这个学问的阶层，他不限于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当时他来到世界，他给有受教育的接触，有受教育能够接受他，没有受教育接触，没有受教育也能够接受他。所以你看他不属于这个这种阶层，那么他也不属于男跟女，男跟女，就是说他不属于任何一种性别。那不能说他是不男不女，不能这样说。这个你看呢，他到圣殿里面去看他们在卖牛羊鸽子，看在卖牛羊鸽子，他就怒目，他呢就把绳子做一个鞭子，就把他桌子推翻，就把那一些人就赶出去，把那些赶出去。那么在这种光景的里面呢，他像一个大丈夫，他像一个大丈夫。那么你看他对婴孩，他把他抱在怀里，他像一个慈母，他像一个慈母。那么他跑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耶路撒冷啊，我巴不得像母鸡保护小鸡，但是你们不愿意。”他声泪俱下，声泪真的是，他好像女人一样，那个心肠很柔软，心肠 心肠又很柔软。那么所以呢，你不能够说他只了解男人，他不了解女人，你不能这样说。那么也这个也不能，当然也不能说他了解女人不了解男人，不了解呢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限定在任何一种性别的里面，性别里面，他对女的他能够工作，对男的也能够工作，也能够工作，所以这个教育也不分，这个性别也不分，那么这个阶级这个也不分阶级，那么这位主是这样。那么还有呢，语言，圣经里面没有什么铭文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。我们教会里面一个河南人，他可以讲七种的语言，七种的，而且不但是普通讲，而且能够站在讲台上面讲，荷兰文也懂，德文也懂，这个英文也懂，当然很多文他能够一共能够讲七种。那么这七种呢，不是买卖这样的，或者是一般的应付这样懂，能够站讲台的懂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觉得他很了不起，就是他很了不起，因为他年纪很轻，也不过只有这个31、32岁，那么能够懂那么多的一个语文。可是耶稣基督当时他的讲道，虽然说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这个看出来，他跟希利人接触，他也许希利人所讲的话他懂，那么也许他讲的话希利人也懂，那么他是不是讲希利人的话，这个我们不知道。那么他跟迦南夫人呢，他跟迦南夫人也能够沟通，能够沟通。那么所以啊，你从这些例子里面来去看呢，你看见他实在是个宇宙人，实在一个宇宙人。那么另外呢，就讲气质。我在一本书的里面，人呢把这个全世界分作五种气质，五种气质。那么但是耶稣基督，我想他也不属于任何一种气质，一种气质。这好几种气质，好像有一种人呢，他的有一种人，他的这个很胆怯，他这个胆怯的气质，胆怯的气质。那么这种胆怯的气质有好处，那怎么样好处呢？因为他这个做事情很小心，那么他呢做事情他不敢随便，他不敢随便。那么有的人呢，他胆子很大的气质，很勇敢，很勇敢。那么这种很有胆量，这种很会冒险，那么大概所谓英雄呢，都是从这种气质的里面出来，从这种气质里面出来。所以我想啊，神造人很有艺术的，很有艺术。有的人是属虎这一行，有的人是属虎那一行，有的人是属虎那一行。好像说，有的人很乐观，什么乐观？你常常看到他都是嬉皮笑脸的，嬉皮笑脸。那么这一种，这是一种气质。那么有的人呢，有的人很悲观，你常常看到他是多愁善感的，有一种人是这样。那么这种乐观的人呢，他有乐观的好处。怎么样乐观的好？怎么乐观的好处呢？因为这种人很对人生，他很会享受。那么这种人呢，是与人很容易结交，很容易结交。那么这种人呢，他与人呢，对人很容易表同情，很有表同情。但是这种也有弱点，也有弱点。怎么样弱点呢？因为他什么事情都答应。因为呢他什么工作他都参与，什么工作都参与。那么这人有弱点，这种人呢，他是先开这个口的，以后才动脑筋，他不是先动脑筋以后才开口的，他有弱点。那么另外一种人呢，另外一种人就是说他不是乐观，是悲观的，是一种悲观。那么这种人也是有他的长处。他这种长处是什么呢？这种很敏感，这种思想非常的快， 非常的快。那么这种呢，他思想很完整，很完整，他所想象的非常的周到。但是这种人他也有缺点，也有缺点。那么他的缺点是什么呢？他的缺点这种人很自大，这种人很不容易结交，他也有缺点。那么所以世界上呢，这个气质各种各样，各种这样，有的人是属于这一类气质，有的人是属于那一类气质。那么这一类气质对这一类有用途，那一类气质它对那一类的是有用途。但是耶稣基督呢？耶稣基督是不属于这个，超越这个，它不限定在一种气质的里面，一种气质里面，它是超越各种各样的气质。就是因为约翰曾经这样说。如果要写他的事情呢，整个世界的书都永不了。如果要写他的事情，整个世界的书永不了，就是说他包罗万象，他包含一切所有人性应有的优点，他差不多完全都有，没有一件事情他没有，没有一件他没有。所以他这个他也超越，他也不属于任何一种。那么还有呢，他也不能够属于任何一个时代。怎么样说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呢？每一个人啊，好像说都是在那一个时代，那一个时代，有一句话说时势造英雄，什么叫做时势造英雄？他是英雄，是因为那一个时代把他造出来的，那个时代把他造出来的。所以如果说那个时代过去，这个人也过去。如果这个人有本事在另外一个时代活着，他不一定就英雄，他不一定是英雄，是不是？因为时代造出这个英雄，造出英雄，到了时代过去，人也过去了。要是这个人他再活过来，到另外一个时代，那么在另外一个时代就不一定是英雄了，他不一定是英雄。可是耶稣基督是不一样的，耶稣基督不一样。为什么说耶稣基督不一样？因为他是属乎任何一个时代，是任何一个时代。他在2000年的时代，适应你那个时代。那么在今天也适应今天这个时代。为什么适应今天这个时代呢？因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他，也适应这样一个时代。那么他所讲的话呢？从前用得着，他所讲的话今天也用得着。也用得着。那么当然了，我们不是指着那一些这个伦理道德的话，因为伦理道德的话呢，在早代跟今代是一样的，早代跟今代一样。那么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呢？他所讲的预言，所讲的预言。那么他所讲的预言呢，到现在有果效，一样有果效。所以希伯来书才讲到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，完全是一样的，完全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说他是一个这个人，他是人子，这个人人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他是关乎万人，他不是关乎一种人，他关乎各阶层的人，他也关乎了各时代的人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说他是一个宇宙人，他是降生做人，他是一个宇宙人。这是一点我们思想。那么另外一点呢，不但他的降生是宇宙性，而且他的钉十字架也是宇宙性，钉十字架宇宙性。怎么样说他钉十字架是宇宙性呢？他不仅是为犹太人死，犹太人死，他也是为着外邦人死，外邦人死。死是从罪来的，从罪来。那么罪是什么呢？罪是宇宙性的。为什么说罪是宇宙性的呢？因为你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给我们讲一句话，他说世人都犯了罪。所以罗马书第一章他讲犹太人犯罪，外邦人犯罪，第二章犹太人犯罪，第三章呢，不论是犹太人，不论是外邦人，通通都犯罪。那么不论是他们犹太国人，不论是外国人，通通都犯罪。那么因为这样呢，所以这个罪也是一个宇宙性。今天呢，不管外面怎么样的不同， 很多的不同，可是外面怎么样不同，里面都是一样的，里面都是一样的。好像说美国人他们会这个抬肩膀啊，抬肩膀，中国人不抬肩膀，中国很少看见中国人这样，很少。不过因为我们来到美国，看他们这样，我们也跟着这样，也跟着这样。其实中国人很少的，那么这个中国人呢，是背后把手这个样子，美国人很少的，很少。我在美国常常注意的很少，所以我在美国也不敢这样。本来我很喜欢这样，因为我越来越躲，所以我呢就是借着这样把这个胸这个挺一点。可是我看见美国人很少这样，他说这个是俘虏，这个是罪犯才这样啊。那么所以我也就不敢了。反正我在台湾呢，我是在路上我也这样子。这样，因为这样能够把胸的可以停一点，可以停一下。外面有很多的不一样，很多的不一样，但是里面完全一样，里面完全一样。这个美国人会发脾气，中国人也会发脾气的；中国人会妒忌，美国人也会妒忌的，会妒忌的。美国人会骄傲，中国人也会骄傲的，这里面完全一样的，完全是一样。那么既然是完全一样，罪是宇宙性的，那么十字架也是宇宙性，也是宇宙性。那么为什么说十字架是宇宙性呢？因为十字架的道理不但能够救这个美国人，十字架的道理也救中国人，也救中国人。那么十字架传给美国人的故事是这样传，十字架传给中国人的故事也是这样传的。不能够加也不能够少的，也不能够少。那么所以他的死呢，他的死也是一个宇宙性，也是一个宇宙性。那么这有复活也是宇宙性。怎么样说这个复活是宇宙性呢？水里啊，我们看这个水里，一个到水里面去，这是死；一个是从水里面出来，这是活。这是活。那么这个死呢，这是救人死；这个活呢，这是新人活。这是新人，这是复活的主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身上活。那么死跟活好像什么？好像我们的血。我们身上的血呢，一个是叫白的，一个叫红的，白血球跟红血球，这两个的作用不一样，白血球做消极工作，红血球做积极工作，对不对？白血球做消极工作就是杀灭杀死，所以我们过一个洞，马上白血球集中在那里，为什么？因为保护，让外面的细菌不会跑进来。让外面的细菌要跑进来，就把它杀灭，就把它除去，就把它除掉。那么红血球呢？红血球做供应，它把这个氧气就供到脑袋里面。如果收取氧气不够到脑里面，我们细胞马上死。如果细胞死在脑里面，细胞是不会再生。就不会再。那么他是做供应。那么所以耶稣基督的死跟耶稣基督的活，死他在我们人的身上做杀死工作，活在我们身上呢，那么也是做这个供应的工作，供应的工作。他杀死什么？他杀死一切跟生命合不来的。跟生命合不来的。好像说我们的旧人有脾气，有脾气。那么前几天那个巴斯密在山上说，耶稣基督也有脾气。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，他在赶牛羊鸽子的时候，他不会笑嘻嘻的。如果笑嘻嘻，他们也不会怕的，是不是？也不会怕。耶稣基督当时呢说法利赛人里面有祸了，他是用怒目来说法利赛人有祸了，他一定不会的嬉皮笑脸说你们有祸了啊，有祸了。那么但是脾气是什么呢？ 也就是说我的尊严受到人的一个贬值，或者我的利益受到人的伤害，受到人的伤害，那么因为这样的发脾气，那么这种脾气呢，就是跟生命不合的，跟属灵的生命不合。那么属灵生命不合怎么办呢？所以在我们里面，这个死，基督死的力量，它是做消灭的工作，就是做杀灭的工作。所以好像说妒忌，妒忌在我们人的身上发动，在我们是妒忌，好像不忠的秀烂在我们里面发动。那么这个妒忌一来的时候呢，那么结果这个记恨就跟着来。所以这是跟生命不合的，这个跟生命不合怎么办？所以这个死在我们里面做杀灭的工作，就在我们里面把它除，就在我们里面就把它除。那么免得这些救人的东西把我们败坏，把我们的灵性败坏，为着避免那个救人的东西的败坏这个灵性，所以主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工作，做消极的工作，来消灭一切跟我们新人合不来的，跟我们新人配不来的东西，这是死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。那么活呢？活是做加进的工作，或者说供应的工作。圣经曾经讲过一句，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，他的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，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。什么叫做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呢？好像说你要谦卑，谦卑在哪里？谦卑就是基督。好像说你要温柔，温柔在哪里？温柔就是基督。好像说你要忍耐，忍耐在哪里？忍耐就是基督。因为基督就是这一切，所以你有基督你就有这一切，你没有基督你就没有这一切。所以这个活是什么？就是把基督的一切带在我们身上，就是把基督的一切供应在我们身上。那么好叫我们说这个消极的东西呢，不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积极的东西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得出来，能够显得出来。那么你看这个复活的基督在人的身上，一个是做消极工作，一个是做积极工作，一直做积极工作。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所以不论是在美国的地方，很多人信了基督，或者信了基督，他们就活出基督的样式。在中国的地方，很多人信了基督，那么他们也活出基督的样式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活是宇宙性的，宇宙性。因为这样缘故，所以在美国地方，你看见一些活出基督的人，在我们中国的地方也看见一些活出基督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基督的活是宇宙性，活在美国人的身上跟活在中国人身上是一样的。是一样，所以这个复活这也是一个宇宙性的。Yes. 那么除了生是宇宙性，死是宇宙性，活也是宇宙性，再有他活升天，他把圣灵赐下来，圣灵赐下来也是宇宙性的，也是宇宙性。现在也有一种理论，有一种理论，这个理论是什么呢？这个理论就是说无神界的圣灵，这是限制在无神界那个世代，跟这个世代无关，跟这个世代无关。现在有一般理性的解经呢，那么大概就从这条线走，这条线走。可是如果你从使徒行传，我们看一些圣经比较详细一点，第二章，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九节，二章三十九节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。
那么你在这里，一个是讲俄语，
一个是讲远方。
所谓宇宙性，就应该不分空间，就应当不分时间。如果你分这个时间分空间，怎么叫宇宙性呢？怎么叫宇宙性？那么在这里说，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儿女，基本儿女是那一代跟这一代是不分时间，不分时间。那么还有呢，给一切远方的，基本远方是本在这一方跟那一方，这一方就是不分空间，不分空间。那么如果从这里来看，从这里这个应许不分时间，这个应许也不分空间的。不分空间，所以圣灵在那一代，圣灵也在这一代。圣灵赐给那一代人，圣灵也赐给这一代人；圣灵赐给那地方的，圣灵也赐给这地方的人。这地方，那么既然这样，这个也是没有宇宙性，这也是宇宙性，这也是宇宙性。所以。你看在历史的上面，在历史的上面发生圣灵临到Ian Roberts的身上， Ian Roberts的身上，因为那个人呢，那个人他这个有一个叫约书亚先生，他在一个山里，在一个主日学，在一个主，那么到一个主日学呢，有一天呢，他们就这个Ian Roberts 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年轻人，他是一个矿工，一个矿工。那么就跟着这个约书亚先生就准备去参加一个聚会，他们那么在车子上呢，就约书亚先生就给这些主日学的学生很感慨，什么样感慨？因为他说很多年里面他求一件事，那么这一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兴起一个人来，兴起人。那么让神的灵有出口，因为今天呢，就是说神的灵没有出口。如果兴起一个人，让神的灵有出口，但是他说，这个人他不希望从剑桥生出来，这个人呢，他也不希望从这个牛津生出来。为什么不希望从剑桥，不希望从牛津呢？因为免得人自夸，免得人呢高傲。为什么呢？他能够做这样的事，因为剑桥嘛，他能够做这样的事，因为牛津，所以呢，这个学问能够做这样的事，所以他说他所求的不希望从剑桥，也不希望从牛津。那么他所求的从哪里呢？他所求的，他妈是从农场，或者是跑他妈从这个矿场。从这里面呢，兴出来，兴起来，好叫人不敢自夸，好叫人也没有自夸。因为他们到了一个会场，那么到了一个会场呢，这个约书亚先生就带着这些学生就进去了，留在那个地方祷告。那么在那个地方祷告的，时候呢，这个约书亚先生。他就这个在神的面前，他说：“神啊，降服我们，好叫我们能够去拯救王室，灭亡的王，拯救王室。”以后呢，他这样祷告了以后呢，那个谁呢？这个日本 Robert 在那里，圣灵就告诉他，他的这句话就是你所要的，这句话你所要的。那么那个年轻人呢，他以后就被圣灵抓住，他就把这句话呢，就从这个几点钟一直喊到几点，喊到早晨大概七点钟，就是降服我，好叫我去拯救王室，降服我，好叫我去拯救王室。到了鸡没有叫，太阳没有出来，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。以后呢，这个威尔斯的复兴就开始了。就这样呢，就从一个人，复兴就开始。威尔斯的复兴开始到什么地步？威尔斯那个时候的聚会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？ 你们现在到英国去看一看，我最不急的时候我去英国，因为去看你去大概了解英国一个这个一个 brethren， 内地会一个牧师在那个地方讲道，里面呢一共是五六个老太太在那个地方打瞌睡，就全部是老太太，只有我一个是男人。那个礼拜堂可以坐多少了？那个礼拜堂可以坐一千多人，那么以后我就问人，我说英国的教会都像这个样子，他的大概都像这个样子，像 John Stott 国际的大解经家，所以很大点，他们礼拜堂也不是很多人。过去 John Stott 那是金代里面的解经权威。